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他已经复活了。你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教会讲台的信息是跟着圣经的进度，但今天这个日子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不谈这个题目，没有办法不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在想，有些人如果能够把我们读经的进度重新安排一下，到每年复活节的时候正好把福音书读到马太福音或者马可福音或者路加福音，讲到主耶稣的复活那一段，我想讲到的时候就更加有力量。我也希望很，我也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们虽然在读经的进度之外，还是一样把主的话拿出来，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里面看见主耶稣复活的那些见证。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就讲圣经里面一句非常要紧的话，我们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第28章，这里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马太福音第28章就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第6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弟兄姊妹如果找到圣经一起来读，在我这个本子是44页第6节，他说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好，我们再读马可福音16章，也是最后一章，也是第6节。马可福音第16章第6节，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我们再读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最后一章，也是第6节。很巧，三个都是第6节。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三本福音书，他们都准确地记载那一天天使向他们所传报的消息，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你们来安放他的地方，要纪念他还在这里的时候，曾经向你们所说的话。照着圣经所说，他已经复活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也许你要想到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你看，在圣经里面，我们不大看见天使的显现，只有几个特别的场合。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曾经显现，天使曾经向约瑟显现，告诉他的妻子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神那里来的，从至高的神来的，所以叫他放心娶过他的妻子来。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上的天使天君站在那里，高声的唱诗赞美，牧羊人在野地里面曾经听见过，曾经看见过天使向他们所报的佳音。弟兄姊妹们，这里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天使亲自再来向他们报大好的信息。天使对那些妇女说，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当时的背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被比拉多，被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面，许多的门徒亲眼看见他怎样受死，甚至那个壮烈的一幕，那些百夫长在那里看，带领兵丁的百夫长都宣告说，这真是一个义人，因为看他死的样子，那样子的从容，那样子的安详，那样子的庄严，这真是神的儿子。但是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还是死了，并且被人放在坟墓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当门徒们看见，这些妇女们也都看见，但是很稀奇，当他们去看耶稣的坟墓的时候，他们却发现他的尸首不在那里，而且有人对他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去看一个朋友到他家里敲门，他说他不在这里，这没有什么稀奇，因为我们人有脚，而且有自由的意识，可以选择要去哪里，哪一天什么时候我定过要去哪里，我到时候就出去了，就走了。所以如果你是看个朋友说不在这里，没有什么稀奇。但弟兄姊妹们，这个场合门徒们明明知道他已经死了，这些妇女们我也知道他死了，他去看他的时候却听见一个消息，是叫人十分诧异。他说他不在这里，不在这里到哪里去了呢？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去医院里看望，我也遇见一些病重的弟兄姊妹们，我去看望的时候心里忐忑不安的，在想今天不知道能不能看见他，如果他告诉我他不在这里就不好了，他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也许去了太平间， 但弟兄姊妹，这里不只是太平间，是坟墓里面。你知道耶稣基督一生在地上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需要人服侍，每一件事情他都能做，而且他的身份虽然这样尊贵，却这样卑微，常常服侍神的儿女，常常服侍他心跟随他的人。唯有这一件事情，当他被放在坟墓里的时候，照人看他是完全毫无帮助，完全无助，没有一点力量能够帮助自己。所以这些门徒们，这些妇女们，他们天一亮的时候就去到坟墓那里，为的是要替耶稣来抹上香膏，把它包扎起来，因着他们爱主的心，这也是唯一他们能做的事情。的确，耶稣基督不需要人服侍，他不缺少什么，唯有在他死的时候需要照着犹太的规矩把他殡葬起来的时候，这些妇女们就去了。所以照他们的想象，实在是毫无力量，这个人在坟墓里面死了，毫无帮助，毫无力量，没有一点点可能会行动。但是他们却发现一个实在稀奇的答案，他不在这里，而且说已经复活了。那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也想，复活节的信息带给我们什么盼望？我也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们可能在你人生的路上走到这个地方，你真的有时候觉得毫无帮助，毫无力量，好像一切的事情都已经绝望了。坟墓是什么？坟墓说到一个没有盼望的地方，什么地方都可以去的，坟墓这个地方是绝对没有盼望的，没有人愿意去到坟墓那里，除非他是看望去扫墓，或者是哀悼追念他的朋友或者他的亲人。等闲的人，没有什么人要去坟墓地，是不是？这里的坟墓还好看一点啊、哦，名字取得非常好 ，Forest Lawn 啊，是一个大草原，或者叫 Rose Hill， 满了玫瑰，听起来不错。但是实在那里都是埋葬死人的地方，等闲没有人要去的。什么人说我们今天要去远足，去 Rose Hill 远足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不晓得。有没有说我今天要到山上去 Forest Lawn 走一走？没有。弟兄姊妹，你知道坟墓代表一个人所有的绝望，但是没有想到这里怎么样，柳暗花明又一村，峰回路转，主耶稣基督复活了，复活了，他不在这里，不栽在坟墓里面。弟兄姊妹们，复活节的信息告诉我们什么？死亡不是所有的答案，死亡不是绝望。我们信主的人，若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也没有一件事情叫我们能够绝望，叫我们能够伤心痛苦到一个地步整个放弃，不可能的。因为主已经证明给我们看，坟墓不是结局，所有的人路走到坟墓都已经停了，只有一个人他的路不停在坟墓里面，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可以有第二个结局，都知道有一天他的结局，他的身体一定放在坟墓里面。但是唯有这一位称作拿撒勒人耶稣的，他不受死亡的控制，他的结局不在坟墓里面，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以大能叫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标明他是神的儿子。在这许许多多的人，曾经活在地上，将来要来的人中间，千千万万这么多人曾经来过地上，只有这个人是特别有一个记号标明的，所有别人都不能这样标明，只有一个人标明他，所以他不会错。只有一个人他曾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宣告他是要来的弥赛亚，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怎么知道是神所高立的那个君王？答案，最终的答案就是一个，他从死里复活，他不在坟墓里面。那些犹太的兵丁以为能够用大石头把他放在关在坟墓里面。事实上前些日子我和一位姊妹传福音之后，他是一个非常用脑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他说到底耶稣基督复活是真的假的？哦，我说幸亏你这么一问，真是好。因为坟墓已空， 证明耶稣基督复活了。
他说这个话怎么讲？
我说历史上的记载跟福音书里的记载，复活不复活我们不晓得，但是他的墓是空的，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他说对呀、啊，他说我读过新约，知道坟墓是空的，但是他的尸首在哪里？很成疑问。我说好，你既然这样思想，我们想一想，他的尸首可能在哪里？第一个可能是那些恨他的人把他偷走了，或者是罗马的政权把他偷走了。那很简单的，当他们门徒们在宣布说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做什么逼迫使徒的事情，也不需要把他们逼迫放在监里面，也不需要禁止他们不传这个道，他们只要把耶稣基督尸首拿出来晾一晾，展览一下，所有的福音都没有可传的了。你们说耶稣基督复活，但他在这里，对不对？但是这些反对福音的人，不愿意承认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他们拿不出证据来说他没有复活。那你说会不会那些门徒们把他偷去了？照着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他们说他的门徒来半夜把他偷去了。你要晓得罗马兵丁纪律这么严明的时候，不可能晚上睡觉，而且要睡觉不可能个个睡觉，但是竟然偷走了。门徒们把他偷去做什么？当后来他们传福音受了大逼迫的时候，他们都寻到，若是有人知道耶稣基督没有复活，这些门徒们自己知道，对不对？一个人会为他的谎言寻到吗？不可能。还有一个情形，他们明明是大石头把坟墓封住的，那个大石头，这几个妇女来的时候，一面是想要告诉耶稣，一面心里担心，这么大的石头谁替我们把它滚开，所以这个石头不是一个人能够推得动的。当初罗马的兵丁把它封上，还贴上封条，但是当他们到坟墓地的时候，石头已经滚开了。哈利路亚，主耶稣已经复活了。那有人说，那主耶稣没有真正的死，所以他把坟墓一推就推开了。那好，如果他有这么大力气，他也不得了。而且你也晓得，他挂在十字架上，所有人看见，没有死也重伤了吧？我告诉你，昨天我切柚子，上个礼拜我切柚子，把手切了一刀。哎呀，你知道推东西就不能推，用东西就不能用力就不能用，光是大拇指割了一刀而已，就不能痛彻心扉啊！主耶稣的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如果受死，受了这样重的伤，是伤可以得的医治，但是他宁愿拣选死亡。谁来医治他的伤呢？没有，耶稣基督为你为我的缘故甘愿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他因着为我们受死，借着他的流血除去我们的罪，并且他在死亡中间进到阴府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当他下入阴府的时候，把一切仇敌的势力都瓦解，然后怎么样？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说哈利路亚，耶稣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他不在这里。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小小的坟墓，我们钻在里面觉得出不来了，是不是？有些人是各样各式的痛苦，有些人是经济的困难，有些人是家庭的压力，有些人是跟儿女的关系，有些人是夫妻的关系，有些人是工作职业，各样的重担都好像钻在里面不能出来。但是感谢主，信主的人有盼望，因为主已经复活了。那么弟兄姊妹们，他不在这里，他在哪里？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有三个地方。一个，他在天上，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就升天，他已经升上至高之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他升上高天，就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主耶稣已经坐在天上，坐在神所掌权的范围。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他又坐在父神的右边， 他坐在父的宝座上面，与他同掌王权。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有许许多多的影响的力量。今天早晨我们唱的诗歌《大君王》，他曾经受死，他现在已经得了荣耀，现在做了万王之王。这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这是我们所认识的救主，这是神救恩的计划。因为他不仅从死里复活，他还要做万王之王，做万主之主，他的权柄能力都在他的手中，权柄能力都在他的手里面，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权柄的能力，国度的能力，从他的宝座归给他的子民，我们所有信主的人一样都在这里唱高唱凯歌，这是复活节都给我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看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基督徒好像在世界上面受了许多的委屈，受了许多的羞辱，我们信主也不受人尊重。昨天我和一个年轻姊妹谈，他说他同学有一个人告诉他说，他们从大学里毕业以后要决定做宣教士去中国传福音，是美国人。在基督徒中间为了这样的人奉献，感谢主。但是好些不信主的人听见他说要去中国传福音，哈哈笑，哈哈大笑。为什么？他们所认识的，他们所有的观念价值观念完全不同。我们所看见的是他们所看不见的。今天神国度的权柄能力在信主的人身上，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有一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传福音之前在一起吃饭，我们为着那些那几个福音的朋友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抬起头来看着我说，刚才为什么你祷告的时候我心里觉得有个力量。哈利路亚，不是我们的力量，圣灵的能力，神儿女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小看自己。今天神把他的名字，神儿子的名字放在你的身上，称作基督徒，因为我们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的人，所以我们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记号，有他的权柄，有他的能力。自己我们可能还不觉得，但是灵界知道，圣灵知道。那些不信主的人，当我们活在圣灵里面的时候，他们碰到一个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不仅坐在父神的右边，不仅坐在高天之上，不仅坐在至大全能者的右边，在天上掌权，他今天还住在哪里？住在我们个人心里面。复活节的意义是什么？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而且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首诗歌大家最喜欢唱的，若有人问我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他已经活在我的心里，所以我知道，我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活在我的心里。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传福音有一个窍在这里，你怎么知道他得救了没有？当你带他信主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祷告吗？你说某某人，我跟你一起祷告，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啊，谢谢你赐给我的救恩，现在我承认我的罪，求你洗净他，而且住在我的心里，奉主的名，阿门。祷告完了以后，你看看他的脸上表情。我们常常传福音有这样的经历，传完福音以后，有些痛哭流泪的感动。当他接受主的时候，他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住在他的里面。我自己信主那天晚上，我整夜兴奋不能沉眠，为什么？我知道我已经得救了，我在那里对着，嗨，像我这样的人得救了，嗨，像我这样今天也做了基督徒，哎，奇怪，我这样也会信耶稣的吗？奇怪，哈利路亚，稀奇的很的，怎么像我这样人也得救了呢？怎么像我这样人今天做了基督徒呢？我也不能明白， overwhelmed， 完全稀奇不能解释，但是我知道他在我的里面。所以你带人祷告得救以后，你问他说，你知道耶稣基督现在哪里吧？十个有九个清楚的就告诉你说，在我心里，人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这样讲的，我去了要差遣圣灵来，世人不能认识，你们却认识，因为你们认识我。所以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因此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今天已经活了，已经复活了，他今天因信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弟兄姊妹，你要看，他可能过两天忘记了在我心里，当时他一定知道耶稣基督在他的心里面，因为耶稣基督曾经应许要借着圣灵住在信他的人里面。 约翰福音十四章这样讲的，我去了要差遣圣灵来，世人不能认识，你们却认识，因为你们认识我。所以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因此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今天已经活了，已经复活了，他今天因信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并且你要看这句话，福音书里面记载这三句话，当天使说的时候，他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他的地方。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这里面讲到主的复活，我们看见安放他的地方，他不在那里，证明他的复活。但是你要注意这句话里面那些天使口中的兴奋跟伟大的期待，但是另外一面呢，你也看见那几个妇女完全没有料到，在一方面是完全料到他要复活了，在那一方面，在我们这些人心中完全没有想到他要复活，这个对照太强烈。我看到这段圣经，我心里实在是喜乐不能自已。为什么？那些天使们所说的话，你们来看呢，他已经复活了，天使知道。但是这些门徒们，这些妇女们完全不知道，一点都没有料想到，一点都没有想到他会复活。弟兄姊妹们，复活是我们天然的人所不能明白的，也没有想到，太稀奇的事情，太奇妙的事情。他从死里复活，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这些门徒们的想法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这些妇女们最大的心愿就是为他好好的把香膏抹上，抹上了以后怎么样，还是把他留在坟墓里面，抹上了以后怎么样，还是把他安葬，而且他们回去还要哀哭，他们也许照着犹太人规矩要哀哭多少天，他们所做的一切所能做的都在这里了。但是没有想到他已经复活，主给我们这一个盼望，主在当初这些门徒们身上，门徒们没有一个知道的，所以他们稀奇。所以天使要再三的说什么，照着圣经上面所说，他已经复活了。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人是何等的愚昧，圣经在他们手中有几十年几千年，就是几千年下来，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圣经可读，都没有明白。就是主耶稣自己对他们明明就讲说，过了三天啊，让他们带他们说，再过几天人子要到耶路撒冷去，他们要把他交给人，也人他们要戏弄他，鞭打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些话门徒们都听进去了，这些话门徒们没有错过。所以彼得才说，主啊，万不可如此，意思就是说这件事万不能临到你的身上，你是我们的夫子，你怎么能死，我情愿为你死。这是彼得的态度。他们没有听见主下一句话，主对他们说，第三日我要复活，第三日要复活，他们却没有听见。弟兄姊妹，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有这样经验，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已经太满的时候，或者心里面已经有一些某些意见的时候，别人讲的话我们听不进去啊，在你亲近的夫妻中间常常要吵架，为什么？我跟你讲那么多遍你没有听见，真的是没有听见的。为什么？我心里在想别的事情，所以没有听见他的话，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这样经验，是不是？门徒们就在这样情形里面完全没有听见主的话，他们最多只听见说要为他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却没有想到主对他们说，第三日要复活，第三日他还要复活。这些门徒们没有因为听见第三日他要复活鼓掌跳舞高兴，都没有，因为他们心里忧愁，忧愁耶稣基督要死了。所以我说，对于门徒来讲是大大没有料到的事情，在天使来讲伟大的盼望耶稣基督要复活，但在这些门徒们身上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心里面已经被许多的伤痛压力愁烦，也考虑他们前面的路怎么办，前面的问题，因此他们没有办法听见主的话。其实主说的还不止这些， 主说照着经上所说，照着经上所说。换句话说，我们说留心听留心看，就要看见旧约里面指着耶稣基督做的见证，就要看见旧约里面已经宣告预言他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我们不明白，没有智慧，没有悟性。哈利路亚，神没有看我们这些愚昧无知的情形。这些门徒们当他们把旧约打开的时候，也一样的白纸黑字，好像今天我们读圣经一样，很多的人读圣经读了却不明白，看了却不懂得，需要复活的基督再向他们说明，再向他们显现，照着经上所说他已经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耶稣基督的复活在神的计划中间是最大的一件事情，在神为了人类的历史中间最大的一个预备，他已经复活了。神已经预备，当他看见人犯罪的时候，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到了时候满足了，到了日子满足的时候，他就差遣耶稣基督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按着律法，然后到了时候他为我们舍命流血，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整个计划维系在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上面。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人类所有救恩的盼望，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复活，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复活，会有怎么样情形呢？弟兄姊妹们，从我们自己个人经历里面就知道，当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怎样活在罪恶、败坏、痛苦、绝望中间？你可以晓得，全宇宙、全人类都一样活在这些事情里面。但是感谢主，我们得救了。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比世人更可怜。而且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今天还在罪里面，我们和神没有交通，没有关系，没有指望，我们和神无份无关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把一切的事情的中心放在耶稣基督复活上面。假如你读圣经是为着你自己读的话，很多地方就错过了。但是如果你有像神一样的眼光，你看见神的中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你读起来就津津有味，因为这是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本圣经都是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我们却没有这样的盼望，我们读的就不明白不懂得。哈利路亚，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天使对他们说，照着圣经上所记，照着圣经上所记，他已经复活了。因此门徒们的智慧悟性重新开启，他们再来寻求认识这位主的时候就不同。在我没有得救以前，没有信主以前，也读圣经，读了也不明白。但是当我们接受主以后，再读圣经，读得津津有味，而且明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因为主已经复活，他也借着复活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开启我们的智慧悟性，叫我们明白圣经。但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主已经复活了，我们却还有一些事情可能跟当初的门徒不明白他的复活一样，那是什么呢？有一天主要再来。弟兄姊妹，你也晓得神的事情是非常奇妙的，当初的门徒们对于主的复活完全没有盼望，没有料到，这个没有料到的情形可以拿什么比呢？这个没有料到的情形，我们今天都知道主已经复活，对不对？但在我们基督徒经历里面，我们还是有一件事情明明知道却没有料到，就好像这些门徒们，他们明明知道圣经里面主已经神已经预备了应许了一位弥赛亚，但是没有想到弥赛亚已经来了，
今天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也会和他们一样错过了神的计划和时间。因为主应许说有一天他还要再来，当他复活升天的时候，对着门徒说，我怎样去还要怎样来，天使说你们看他怎样升上去还要怎样再来。主有一天要再来。我们在西区的读经聚会里面，家庭聚会里面读到但以理书，那里讲到主有一天要来。所以我们的复活，主已经复活，在神的计划中间最大的几件事情一样样都应验了，只有一件还没有应验的，是什么？主要再来。在主耶稣的身上，他的工作从降生到受死到复活都已经完全了，而且借着圣灵今天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只有一件事情还没有成就的，是什么？就是主要再来。主要再来。当我们纪念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应当用怎样态度？什么是复活节的意义？盼望等候主再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次又一次我们纪念复活节，我们可以重温主耶稣复活的故事，我们知道他给我们盼望，因此我们不需要活在坟墓里面，我们知道主已经升天得了大权柄大荣耀，因此我们可以与他一同掌权一同称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所以复活节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因信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纪念复活节。我们还要做什么？我们要常常仰望等候主再来的日子。还有什么比这样一个复活节的盼望更能叫主的心欢喜呢？因为主的复活、主的升天和他的再来都是一样的重要。在基督徒的信仰中间，我们对主再来的盼望会鼓励我们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当我们有复活的盼望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主要再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行为就改变。为什么要纪念复活节？因为有一天我们也要复活。什么时候复活？主再来之后我们要复活，或者我们活着被提，或者我们从死里经过，也要与他一同复活。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他一同复活，一同作王。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盼望必须在你我心中是确实的，不然的话我们纪念复活节没有什么意义。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所以我们也有复活的盼望。因着这个复活的盼望，我们今天等候主的再来，也因着主把复活的能力放在我们心中，因此我们在地上能够过一个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充满了能力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能够轻看地上的事情，因为我们有更高的盼望。我们能够对于世人所一切所努力所追求的放在一边，因为我们有更高更高更美的盼望。对于世人的讥诮我们可以不在意，因为我们知道最后结局如何。那些轻慢主治的、那些不信服他的人，有一天都要遇见大的审判。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样可以庆祝复活节？我们要为他传扬福音。主复活之后就宣告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叫他们悔改归到耶稣基督面前，归到神的面前。一方面是因为主的吩咐，一方面也因着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时候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庆祝复活节？我盼望每一个人都有确定的把握，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第二，我盼望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有确实把握，基督今天已经住在我的心里面。第三，因着这个盼望，我们活在圣灵的能力里面，让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和能力充满我们每一天生活、行为、做事、做人，充满他的力量。在公司里面，在家庭中间，常常记得说，主耶稣已经活在我的里面，所以我有能力应付这些问题。怎么样纪念主的复活？为他传扬福音， 怎么样纪念复活？纪念主还要再来。哈利路亚，我们讲不完的，复活的故事，复活的事情太多了。这也是说所有基督徒生活都在这里了，实在是都在这里了。盼望我们每一天都记得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盼望我们每一天都活在这样一个能力里面，他是我们的主，他已经复活，他活在我们心里面。